拯救派在对三体文明抱有宗教感情的同时，对于人类文明的态度远没有降临派那样极端。他们的最终理想就是拯救主，为了使主生存下去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人类世界。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，能够使主在三个太阳的半人马座星系生存下去，避免其对太阳系的入侵，是两全其美的理想结局。他们天真的以为，解决物理上的三体问题就能达到这一目标，同时拯救三体和地球两个世界。其实这一想法也未必天真。三体文明本身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也抱有这个想法。解决三体问题的努力贯穿于三体文明的几百次轮回之中。拯救派中有较深物理学和数学背景的人，都有过解决三体问题的尝试。即使在得知三体问题从数学本质上不可解后，仍然没有停止努力。解决三体问题的努力已成为三体教的一种宗教仪式。虽然拯救派中不乏一流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，但这种研究一直没有重大成果。倒是像魏成这样与三体叛军和三体教无关的天才，无意中取得了令他们产生很大希望的突破。降临派和拯救派一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。降临派认为，拯救派是对地球三体运动重大的威胁。这种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正是通过拯救派中一些有责任心的人士，各国政府才逐渐得知三体叛军令人震惊的背景。两派在组织中实力相当，双方的武装力量已经发展到兵戎相见的程度。叶文洁运用自己的威信极力弥合组织中的裂痕，但效果不大。随着三体运动的发展，三体叛军中出现了第三个派别，幸存派。当入侵太阳系的外星舰队的存在被确切证实后，在那场终极战争中幸存下来，是人们最自然的愿望。当然，战争是450年之后的事了，与自己的此生无关。但很多人希望，如果人类战败，自己在四个半世纪后的子孙能幸存下来。现在就为三体侵略者服务，显然有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。与另外两个主流派别比较，幸存派成员都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，且东方人，特别是中国人居多。他们目前的数量还很少，但人数在急剧增长。在三体文化日益普及的未来，将会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。人类文明自身缺陷产生的异化力量，对更高等文明的向往和崇拜，让子孙在终极战争后幸存的强烈欲望，这三股强大的动力推动地球三体运动迅速发展。当它被察觉时，已成燎原之势。而这时，外星文明还远在四光年之外的太空深处，与人类世界还隔着四个半世纪的漫漫航程。他们送到地球的，只有那一束电波。比尔马修的接触符号理论，得到了令人心悸的完美证实。第31章，两个质子。下面又是审问者与叶文洁的对话。现在开始今天的调查，希望你能像上次一样配合。
我知道的，你们都知道了。 有许多事情，反而需要你来告诉我。
不是这样，我们首先想知道的是，在三体世界发往地球的信息中，降临派所截留的那部分内容是什么？
不知道，他们的组织很严密。我只知道他们截留了信息。
我们换个话题，在与三体世界的通讯被降临派垄断之后，你是否建立了第三红岸基地？
有这个计划，但只完成了接收部分，然后建设停止，设备和基地也都拆除了。
为什么？
因为半人马座三星方向已没有任何信息传来，在所有频段上都没有。我想你们已经证实了这个。
是的，这就是说，至少在四年前，三体世界已经停止了与地球的联系，这也就使得那批被降临派截留的信息更加重要。
是的，在这方面，我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
审问者停顿了几秒钟。那我们找一个可谈的话题吧。麦克伊文斯欺骗了你，是吗？
可以这么说，他从来没有向我袒露过自己内心最深处的真实想法，只是表达了自己对地球其他物种的使命感。我没有想到，由这种使命产生的对人类的憎恨已发展到这种极端的程度，以至于他把毁灭人类文明作为自己的最终理想。
看看地球三体组织现在的局面，降临派要借助外星力量毁灭人类，拯救派把外星文明当神来崇拜，幸存派的理想是以出卖同胞来苟且偷生，所有这些都与你借助外星文明改造人类的理想不一致。
我点燃了火，却控制不了它。
你有在三体组织内部消灭降临派的计划，并开始对降临派采取行动，但审判日号是降临派的核心基地和指挥中心，伊文斯等降临派的核心人物常驻其上。你们为什么不首先攻击这艘巨轮呢？拯救派的武装力量大部分忠于你，是有能力击沉甚至占领它
的。为了被截留的主的信息，那些信息都存储在第二红岸基地，也就是审判日号的某台计算机上。如果攻击那艘船，降临派就会在他们认为危急的时刻删除所有的信息。那些信息太重要了，我们不能失去它。对于拯救派而言，信息的丢失如同基督教丢失了圣经，伊斯兰教丢失了古兰经。我想你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。降临派把主的信息当人质，这就是审判日号现在仍然存在的原因。
这方面你对我们有什么建议吗？
没有。
你把三体世界 也称为主，是否意味着你对三体世界也产生了像拯救派那样的宗教感情，或者你已经皈依了三体教？
没有，只是习惯而已。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。
那我们回到被截留的信息上来吧。也许你真的不知道其详细内容，但某些方面，某些大概的东西，总有所闻吧。
可能只是些谣传。
比如叶文洁沉默不语。三体世界是否向降临派传授了某些高于人类现有科技水平的技术？
不太可能，因为那些技术很可能会落到你们手里。
最后一个问题，也是最重要的。迄今为止，三体世界发送到地球的只有电波吗？
几乎是的。
几乎？
现在这一轮三体文明，宇宙航行速度达到光速的十分之一。这个技术飞跃发生在几十个地球年之前。这之前，他们的宇航速度一直徘徊在光速的几千分之一。他们向地球发射的小型探测器，现在还没走完半人马座与太阳系之间的距离的百分之一。
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已经出发的三体舰队，如果以十分之一光速航行，40年后就应该到达太阳系，但为什么你们说需要400年呢？
确实如此，由大型宇宙飞船组成的三体星际舰队质量巨大，加速十分缓慢，十分之一光速只是他们能够达到的最高速度，在这个速度上只能巡航很短的时间，就要开始减速。另外，三体飞船推进的动力是正反物质的湮灭。飞船前方有一个巨大的磁力场，形成一个漏斗形的磁罩，用于收集太空中的反物质粒子。这种收集过程十分缓慢，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得到供飞船进行一段时间加速的反物质数量。因此，舰队的加速是间断进行的，很长时间的收集后才能进行一次。所以，三体舰队到达太阳系所需的时间是小型探测器的10倍。
那你刚才说的几乎是什么意思？
关于宇宙航行的速度，我们是在一个限定范围内讨论的。离开了这个范围，即使是落后的人类，也已经能将一些物质实体加速到接近光速了。
你所指的限定范围，是不是指宏观范围？在微观上，人类已经可以使用高能加速器将微观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。微观粒子就是你说的那些物质实体吧？
你很聪明。
审问者指了指耳机。我背后有世界上最出色的专家。
是的，是微观粒子。6年前，在遥远的半人马座星系，三体世界曾将两个氢原子核加速到接近光速，并向太阳系发射。 这两个清河，也就是质子，在2年前到达了太阳系，然后到达了地球。
两个质子，他们只送来了两个质子，这几乎等于什么都没送来吗？
哼，您也说几乎了。三体世界只有这个能力，只能使质子这么大小的东西接近光速，所以在4光年的距离上，他们只能送来两个质子。
在宏观世界，两个质子就等于什么都没有，即使是一个细菌的一根毛发，也包含着几十亿个质子，这有什么意义吗？
它是一把锁。
锁？锁什么？
锁死人类的科学。在三体舰队到达前的4.5个世纪，因为这两个质子的存在，人类的科学将不可能有任何重大进展。据传伊文斯说过这样的话，两个质子到达地球之日，就是人类科学死亡之时。
这未免太离奇了吧？怎么做到的呢？
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在三体文明眼中，我们可能连野蛮人都算不上，只是一堆虫子。
汪淼和丁仪走出作战中心时，已近午夜。他们刚刚监听了上面的对话。你相信叶文杰说的吗？汪淼问。你呢？信吗？最近有些事情确实太不可思议了，但用两个质子锁死全人类的科学，这也……首先注意一点，三体文明从半人马座三星向地球发射了两个质子，竟都到达了地球，从4光年外，这也瞄得太准了。漫长的途中有数不清的干扰，星际尘埃什么的，太阳系和地球都在运动中，这比从冥王星上开枪击中这里的一只蚊子都准确，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射手。听到射手一词，汪淼的心不由紧了一下。这说明什么？
不知道。在你的印象中，质子、中子和电子这样的微观粒子是个什么样子的？
几乎是一个点，当然这个点是有结构的。
很幸运，我印象中的图像比你要真实些。
丁仪说着，把手中抽进的烟蒂扔向远处。
看，那是什么？
他指着落到地上的烟蒂问。
香烟过滤嘴啊。很好，从这个距离看那个小东西是什么感觉？
差不多也就是一个点。
对。
丁仪走过去把过滤嘴给拾起来，在汪淼眼皮底下将它撕开，露出里面已由白变黄的海绵丝。汪淼闻到了一股焦油味。丁仪接着说，
你看，就这么个小玩意儿，它的吸附面积如果展开来，有一间客厅那么大。
他说着 一扬手，又将过滤嘴扔掉。用烟斗吗？啊，我什么烟都不抽了。烟斗是用另一种更高级的过滤芯儿，3块钱一个，直径与香烟过滤嘴差不多，但比它长些，是一个装着活性炭的小纸筒，把里面的活性炭倒出来，也就是一小撮像老鼠屎似的黑炭粒儿，但它们内部微孔构成的吸附面积展开来有一个网球场那么大，这就是活性炭具有超强吸附性的原因。你想说什么？汪淼很注意地听着。过滤嘴中的海绵或活性炭是3维体，它们的吸附面则是2维的。由此可见，一个微小的高维结构可以存储何等巨量的低维结构。但在宏观世界，高维空间对低维空间的容纳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因为上帝很吝啬，在创世大爆炸中只给了宏观宇宙3个维度，但这不等于更高的维度不存在，有多达8个维度被禁锢在微观中，加上宏观的3维，在基本粒子中存在着11维的空间。那又如何？我只想说明以下的事实，在宇宙间，一个技术文明等级的重要标志是它能够控制和使用的微观维度。对于基本粒子的1维使用，从我们那些长毛裸体的祖先在山洞中升起篝火时就开始了。对化学反应的控制就是在1维层次上操控微观粒子。当然，这种控制也是从低级到高级，从篝火到后来的蒸汽机，再到后来的发电机。现在人类对微观粒子1维控制的水平已达到了顶峰，有了计算机，也有了你们的纳米材料，但这一切都局限于对微观维度的1维控制。在宇宙间一个更高级的文明看来，篝火和计算机、纳米材料等等是没有本质区别的，同属于一个层次，这也是他们仍将人类看成虫子的原因。遗憾的是，他们是对的。
你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些？这一切与那2个质子有什么关系啊？说到底，到达地球上的这2个质子能做什么呢？正如刚才那人所说的，细菌的一根汗毛中都可能包含着几十亿个质子，这2个质子就是在我的指尖上100%的变成能量，我最多也只能感到像被针扎了一下。
感觉不到的，他们就是在细菌的手指尖上全部转化成能量，那个细菌也未必能感到什么。
那你刚才想说什么？
没想说什么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一个虫子能知道什么？
可你是个虫子中的物理学家，知道的总比我多。对这事儿，你至少没像我这么茫然。就算我求你了，要不今晚我睡不好觉的。
我要是说的多了，你怕是更睡不好。算了，操这份心有什么用？我们应该学习魏成和大使他们的达观，干好自己的事儿就行了。走，我们去喝点，然后回去睡个虫子的好觉吧。